基础呢，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工作的时候，你看见他在加利利就是北，然后在约旦河外就是北，那么最后你看见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就是饼跟杯，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支配了这个苏拉密人，所以你看在他的心中他怀着一个蓝图，所以做工的人他们一定要清楚，很清楚的，人家问他说，好，中国既然受了这么多，是这么高度文明的国家，你还能什么贡献给他？欧洲人还能给他什么？他说认识基督，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确我们中国人不认识基督，但是呢认识基督一定认识教会，知道说基督呢是行走在灯台的中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来到中国，他把福音送出去，你最后可以知道他一定按着他所看见的。那如果真的当所有的传教士都看见这个的话，那么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他们可以把福音很单纯的送到中国，然后让这里的教会不管在哪里你看都能够成长，因为在英国怎么成长，在当初耶路撒冷怎么成长，现在是怎么成长，基督永远是一位，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担心说有一个总会，这个总会在英国，或者这个总会在哪里，在罗马，你不会有这个感觉的啊。所以我相信这一点是很重要，普通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讲到马里逊，我们只讲到马里逊，我们要知道说神一定在他对的时间点做他对的事，所以这个点呢我们要记得。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给他父亲怎么写信，那么一面呢给我们看他真的爱他的父亲，那另一面呢他的确爱他的主，所以我想我们稍微念一下，他亲爱的父亲，我认为尽早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献身于伦敦会，就是伦敦差会，是我应有的责任，你应当会记得在家乡的时候我已经怀有这个思想，有的时候呢我也向你提起，那自从和你哥哥姐姐分别以后，或多或少我总是对你们念念不忘，现在呢我终于打算，如果主愿意的话，要把它付诸实行，就是他指着他那个构想说的。你或者会说，我既然决定了，任何忠告都没有用，不过如果我的父亲或者其他朋友能够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不应该采取这个步骤，而又能满足我临终时的心灵，我还是会打消念头。你看他是个柔软的人，很多的人觉得只要主给我的引导，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决定，没有人可以改变我，没有错，你的话是对的，但灵不行，明白吗？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有的时候很容易说大话，很容易喊口号，但是你看这里有个很温柔的灵，他父亲还是父亲，写信给父亲，按理来讲他里面清楚应该是要怎么做，那父亲说你知道你怎么做，你何必来告诉我呢？但他有一个态度，就如果父亲能够或者其他朋友能够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不应该采取这个步骤，所以证明什么，他还是开启，他随时随时接受改正，这个叫做灵，明白吗？很多的话是对的，灵不对，所以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在他还没出发以前，你知道他就写了这段话，他的父亲，我是这样想的啊，他就告诉他怎么想，经上的预言使我确定的相信，把福音传给万民是我宣称要侍奉的主耶稣他自己的计划，你看见吗？他不只是指到指的大使命，而且他知道经上的预言我确信。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已读过以赛亚49章，我们知道果然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天国福音只要传遍天下，那么我们的主末日就末时就来到了，所以他为着主的回来很清楚，为着那个预言他现在要做一个决定，因此他说，我听见他对他的仆人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知道主赎回来的人要从天下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召集出来，出于这个考虑，我想因为这里工人众多，我有责任离开这个国家，到工人少或者没有工人的那些地方国家去。我不光是考虑自己的爱好，我害怕如果我躲避这种工作，当我临终的时候就会为我该做而没有做的罪痛苦。哦，既已求了主的指引，愿我得到力量采取行动让他喜悦。我希望你快一点给我回信，因为如果我不改变想法，很快的就为这事多做了一些事情。我已经把我的意向啊，向伯格先生等等等等，那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然后呢，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除了我自己的邪恶奸诈的心思之外，我不害怕什么。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就意思就是说，我怕罪，我什么都不怕。意思就除了我自己邪恶奸诈的心思之外，我不害怕什么。所以可见他怕什么，他怕自己邪恶，他怕什么，他怕自己有奸诈的心思。我害怕我会成为主的一种耻辱。那位是我打算服侍的主，真的除非神的手扶着我，事情是会变得糟糕的。父亲，我希望你同意我所说，我既然奉献自己成为主的仆人，我就当竭力从事任何工作，甚至是最危险的。同时我该小心翼翼，尤其不要扮演懒惰仆人的角色，不然的话在审判日就不受耶稣的欢迎，反而在他恩座前被鞭笞了。那么所以这就是当他要出发以前，当他真的接受伦敦差会这个使命以前，他就写封信告诉他父亲。那么所以呢，你就看得出来，你读的这封信，你就真的觉得他是一位索拉美女，你感觉得到他不止话碎的，他的灵也是柔软的。好，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有一些信呢是他在三叉号，三叉号就是从美国一直到这里的。那么然后呢，他特别就在海上，那么他也写了一些的信。那我想稍微读一下啊，这就是说他快到中国的时候他写的。他当然讲的他一路在海上了，他说先生，在最琐碎的事件中我也不会忽视神手中的运作。对于在波涛汹涌、泡沫溅射、巨浪翻滚、怒风狂吼当中，我蒙受保守，我更不能不理。把几块厚木板钉在一起便是船了，而我呢就在上面漂浮了22000英里，竟然平安无事。这种事就该激发起最热切的感谢。然而等一等，如果和安然度过困难重重的今生，到达永远安息之所来相比较，这又算得什么呢？然后9月23号他到了广州，他说现在我们之间相隔半个地球，在这个东方大陆的这一边，就在开明的中国人当中天天进行着最丑陋的偶像崇拜。我来的只是2个星期，看见他们除了在每一间屋、每一艘船、每一个商店，还有每一个小贩的摊上早晚上香外，我还目睹有4个崇拜偶像的日子，还有1次拜月亮。这些外表的记忆和一般的事实并不发生冲突，甚至于在最大的节日除了新年之外，商人照样拼命赚钱，而工人也照样开工。然后下面就说我能否获准居留还不十分确定。所以你知道说他在广州的日子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日子。下面说如果我有事情时间，我希望向你讲述千万件小事，那只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等等等等。他也写信给他哥哥， 他说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说，要说的大体上在写给父亲的信上已经说了，不过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还是觉得必须向你说几句私人的话。哥哥，现在一个汪洋大海在我们中间翻滚，几年前我在你们中间出入，现在是两地分隔，我的情况也因此而大大不同了。好，我想下面我们就不去读它了。这里又有一封信，大概这样，特别是讲到刚刚有一段，就他的一段回忆。他说离开美国90天后，我们就抵达爪哇，113天以后就停泊在澳门的外海，在印度洋大约三四十天之久，一直吹狂风，形势唬人。有两次船员以为马上有倾覆的有翻船的危险，然而主保守了我们。那么经过海峡某一个海峡的时候，我上岸去一个马来人的村庄，然后下面他说在澳门船要等临港员，等了大约24个小时。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拜访了某某先生还有某某爵士，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说我很难获得居留，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很难获得居留。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是葡萄牙的教牧，就是指的天主教教牧，第三是东印度公司的严格的规定。所以很清楚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三重的难处。我来到广州心中充满忧虑，虽然设法叫自己忍耐也是突然。抵达后，中国小商人拥挤着我，问我是谁做什么，可要买或卖什么，诸如此类。尽管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心烦意乱，我有的时候还能高高兴兴地把我自己和我所从事的工作交托给主自己看顾。哦，不幸的恶心，他招致的焦虑是何等的多疑。那虽然我十分害怕行李等等会遭受到怀疑，却获得顺利放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确是恐惧战兢的。我曾经采取预防的措施，把有关中文的文件和书籍带上岸的时候不让中国的官吏知道。我在米诺和布尔两位先生的商馆里面租得一处的住所，他们是某某先生和某某先生写信介绍我认识的。这里的领事卡林顿先生还有其他美国的绅士对我有礼而且友善。自我和你分别以后，主感动那些我必须联系的人，使他们善待我。房租和膳食非常的昂贵，以至于叫我内心不安。我现在有两间没有家具的房子，租金是250银元，我在家里搭膳又要400银元。我已经说明现在为什么这样过活的原因了，除了沉重负担之外，我必须雇个小伙子，小伙子是佣人啊，每个月是8块。那么找洋烛蜡烛，那么为房间购买些必须要的家具，买几本中文书，还有中文老师的费用，为欧洲人购置生活所需的那些中国人一看到机会就想办法图利。我请他在室内替我找几本书的那一位，他竟然呢贿赂我的小伙子，那帮他欺骗我，他结果成功了，就赚了30块钱。所以这个下面呢，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啊，就这个就是给弟兄姊妹看到他刚刚到广州来的时候，他的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好，那么现在呢，有另外一封信，也是大概他刚刚到广州不久啊，都是1807年的9月的时候的事。他写信写给他的姐姐，他现在我们分隔的相当的远，神的恩手带领我到这里。那出于他的看顾，我得蒙保守一直到这个时候。你看我现在已经到达中华大地，在深渊种种危险中，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是使我得到支撑的力量，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被陌生人所包围，这同一的盼望使我得到安慰。今天我在广州近郊散步，看来那里的房屋街道和商店都和城内一样，中国人跟着我骂我，我进店子就拥挤店门，像纽卡索就是他自己的故乡啊， 像纽卡斯的孩子们看见土耳其人或者外国人一样走过一样。他说这里劳动的中国人穿的很少，没有像衬衫的或者背心的外套啊、皮鞋啊、长袜这类的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特别讲到他刚刚到的时候他的印象。好，他说现在